本次正道的经文有关的是约翰一书的2:27，我再读一下，是讲基督徒与基督恩膏的连结。约翰一书2:27，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我们配合着海德堡主日第12来正道。海德堡主日第12就在这个黑色的诗篇颂扬的后边，是在第86，就诗歌之后的教义部分的第86，主日12。31，为何他被称为基督及受膏者呢？因为他被圣父上帝所立，又被圣灵所膏，做我们的大先知和教师。他完全向我们启示上帝关乎我们救赎奥秘的谕旨。他也是我们唯一的大祭司，一次献上身体救赎了我们，并且永远活着替我们向上帝不住的代求。他又是我们永远的大君王，用他的话语和圣灵统管我们，护卫并保守我们在他为我们所买赎的救赎之乐中。32，你为何被称为基督徒呢？因为我借着信心而成为基督的肢体，因此在他的恩膏上有份，以至于我也可以承认他的名，把自己作为感恩的活祭献给他，又可以用自由和无愧的良心在今生今世与罪恶和魔鬼征战，并且从此以后与他一同作王，掌管万物直到永远。阿们。1994，在12月，在新疆的一个城市里，有几百名的中小学生为一部分领导呢进行欢迎演出。那么出现了一个意外，这个场所着了火。在这场大火中死去的人是325，其中288是孩子们，是中小学生，也就是6岁到15岁的孩子们。6岁到15岁的孩子死了288。那么同时死去的呢，有36教师，一共是40教师，死去了36。他们是怎么死去呢？有一个校长和一个副校长，他们几次把孩子推出去以后呢，最后被火逼到了一个墙角。这个校长和副校长，他们把手臂张开，就好像母鸡抱着小鸡一样，他们屈身在这个墙边上。他们校长和副校长都死去了，在他们底下的学生最后也死去了。还有一个老师，他在跑出去的时候，有一个防火的卷帘门下来的时候，老师用肩膀顶着这个卷帘门，然后不断地把孩子弄去。这个老师只要跨一步他就可以活下去，但是他就顶着。最后救出去的学生回头看他的时候，这个老师最后用一个手拽出去3学生以后，他自己就倒在卷帘门下面死了。大部分的老师死去的时候，要么是张开双臂，要么就是抱着孩子，就这么死去了。孩子， 孩子们，你们知道老师是做什么的？无论是幼儿园的老师还是中学的老师，他教你怎么写字，怎么样去算数，他又是管着你们，像一个孩子的王一样，他不让你做这个，他保护你不做这个。但是这些老师们在大火的时候，他们把命也献上去了。孩子们，我先对你们说几句话，你如果有幸有这样的老师，你是多么的幸福。但你知道，有一位最大的老师，这位最大的老师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耶稣，他被称为大先知和大教师，他呢又是称为一个祭司，祭司呢是把这个祭司把自己的命献上了。地狱的火着起来，一切像亚当一样不听从上帝不爱上帝的人都要被地狱的火永远的烧着。但是这位大祭司，他为了相信他的这些子民，他自己承受了那地狱，他把命献上去了。这个上帝的羔羊上了十字架的时候，那他的所有的羊都活下来了。他也是个大王，大君王，在他下面没有能跟他匹敌，就是死亡都不能抓住他，任何一个王他都要死，但是耶稣他死了他还要活下来复活，这就是那王。罪恶不能诱惑他，死亡不能辖制他，任何的撒旦魔鬼的力量都不能管住他。这样的一位老师祭司献上命的，又是这样的大王，三个在一起的就是耶稣基督。你如果遇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老师，你愿意跟着他，如果他愿意为你把命都搭上去的话，你跟着他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个老师会死去，但是我们有一位永远的老师，他超过所有的老师，他是天上的老师，不但地上教你，在天上也要教你。你愿意跟随这样的老师吗？我们今天带着敬畏的心，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位大教师、大先知、大祭司和君王，他的名就是耶稣。他的职位呢是基督，就是希伯来文的受膏者，也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海德堡主日十二这个主题，也就是我们使徒信经中第二条信经，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一次主日讲了什么叫耶稣，那么这一次就讲什么叫基督。我们就照着我们众圣徒从历史上到现在来传送的使徒信经，一个字一个字，我们来讲今天的海德堡要理问答，耶稣基督的基督，也就是受膏者。他是上帝所膏立的，他受膏之后要做的工作就是大先知和教师，要做大祭司，也要做大君王。所以今天的题目是耶稣为受膏者，上帝的受膏者耶稣，大先知和教师耶稣，唯一的大祭司耶稣，永远的君王耶稣。耶稣是上帝的受膏者，万有都是借着耶稣造的，也是为着耶稣造的，就连旧约的受膏者也是这样，他又膏这个膏那个，原来所膏的都是指向耶稣。你知道这个膏怎么做，这个膏上帝对摩西都有详细的解释， 这个膏都不能有一点差错。如果在人间，如果有人擅自的做这个膏，要被判以死刑。这个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膏要代表着将来要有一个受膏者。那么受膏者，旧约的受膏者，他好像影子一样，你看到了这个影子，你就能够知道这个本体是什么样子。如果这个影子是比较矮的，你就知道这个人本身是会是矮的。如果这个影子是头很大的，你就知道这个本体是头很大的。也就是影子在诉说着这个将来来的这个真正的这个人，这个基督是什么样子。但是这个影子和人差别很大，它只是能诉说一点点将来的这位。那么终极的这个受膏者，前面有好多的小受膏者都来过了，摩西就是，大卫就是，但这个终极的这个完全的受膏者来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位受膏者是什么样子。这个受膏者与你我都有关系，因为他名字叫基督，而你的名字就是基督徒，你和基督的联系就在这个名字上就有联系。我们看这个基督到底怎么了，他是什么样的。首先我们看他是上帝的受膏者，他是上帝所立的，被圣灵所膏的。在使徒行传10:38说，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所以彼得在他讲到的时候提到了耶稣是被上帝所立，被圣灵所膏。我们虽然没有看见上帝直接的用膏来膏抹，但是我们看到这句话，我们就知道了原来耶稣是被上帝膏了，但是膏的时候跟以前的受膏者膏的不一样。所以我们觉得好像上帝没有膏耶稣一样，其实已经膏了。在耶稣受洗的时候，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上帝亲自的从天上膏他。以前的受膏者都是借着人来膏他，比如说亚伦是借着摩西来膏他，大卫是借着撒母耳膏他。但是这位终极的真正的这个受膏者不需要人，上帝直接要膏他。天忽然开了，上帝亲自的说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而且人受膏的时候又用膏油来代表着圣灵，指向圣灵。因为大卫受膏的时候，大卫他的就被圣灵感动，所以这个膏就是指向圣灵。但是真正的到了耶稣要受膏的时候，就不用这个膏了。你看那个天开了以后，圣灵如鸽子一样直接就降下来了，他不再通过人，上帝他亲自的膏，圣灵他亲自的如鸽子一样降下。这个是最高格式的受膏典礼，无限相爱、无限圣洁的上帝的圣父、圣子、圣灵，他们都出现在这个最为隆重的受膏仪式当中。耶稣受膏了，也就是说他就是基督了。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要让耶稣来受膏，而且是圣父圣子他一同要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受膏仪式，一定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带着什么使命要受膏呢？人类历史上发生了巨大的惨案，亚当犯了罪，照着上帝的律法，他的结局就是审判和死亡，是永远的死亡，是地狱。这是一件非常可怕和重要的事情。 我们没有看见上帝在告诉我们，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亚当，又赐给他帮助者夏娃，又赐给亚当权柄来管理这创造的一切的时候，亚当就在这被造物中，他站起来，他好像是鹤立鸡群一样，一枝独秀，他像君王一样站在上帝和其他被造物之前，他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亚当。但是这样的一个亚当，面对上帝如此的爱和托付，他背叛了上帝，对上帝的这么一句简单的一个话语，他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就这一句话，他当面的违背了上帝，他当面的弃绝了上帝。一个君王堕落了，地也受诅，他所管辖的受造物都要受诅，赶出了伊甸园。一个王堕落了，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像祭司一样，他像先知一样，他有那完全的知识，然后也有真理的仁义圣洁，他完全的堕落了，已经不配与上帝同在，赶出去了。不认识上帝的人，不听从上帝的话语的人，就是这样的人，是不配与上帝同在的。如今上帝的儿子来了，他是上帝本体的真相，他来到这个充满荆棘和蒺藜的，对耶稣充满敌意的这个世界，他到这里来受膏了，他是在地上受膏的，他有一个大使命，就是救赎。这个任务非常的艰巨，人没有想象，这个上帝的儿子他要亲自来做这个救赎，他自己要付上最大的代价。耶稣来受膏的时候，如果你是在基督里面的，你是真信徒的话，他在受膏的时候，他有你在他的心中，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他为了执行上帝的任务在那里受膏，他要为他的百姓，为他的羊而受膏。上帝让他受膏和上十字架，耶稣就是付上生命的代价，他也愿意。他是第二个亚当，当他抬起头的时候，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来了，上帝亲自的膏他，因为这世界发生了最巨大的事情，但是上帝的手膏了这位第二个亚当，是与你我都有非常重要的关系。你如果是与基督真正的是合一的，你在基督里面的话，你就被圣灵感动，相信耶稣基督。那么你在基督里面的话，就不再与基督分开了，因为你是他的身体了。那么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的藏在神里面，哥罗西书三章三节。那么耶稣作为你的头受了上帝的膏，那么你作为他的身体，也同时与圣灵的膏有份。诗篇133篇的二节说，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我们看今天的经文中，就是约翰一书二章27节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最后一部分，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也就是说，不是我们推理说我们是耶稣的身体，耶稣受膏我们也受膏，而这里有明确的圣经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你们要这按照这恩膏住在主里面，而这恩膏就是圣灵。 你在这个恩膏上有份，在这个耶稣基督的圣膏上是有份的。那么我们好好想一想，什么叫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呢，我们在这里看到第32问的时候，因为我借着信心而成为基督的肢体，因此在他的恩膏上有份。基督徒是与基督合一，然后在基督，也就受膏者的恩膏上有份。所以我问你一下，什么是基督徒？难道你是去教会，你去读经，你去祷告，这就是基督徒吗？我们有的时候把基督徒已经降到了很低的标准，只要是你去教会，或者你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话，就是基督徒。实际上基督徒远远不是这样。你要成为基督徒的话，你是在基督的恩膏上有份，而在恩膏上有份的话，你比基督是在联合的，你与基督是在一起的，你在他里面的。就好像说你是葡萄树的枝子，你不会说我是一个枝子，你会说我是葡萄树的枝子。那个我真正的身份是葡萄树，不是枝子。所以你的身份到底是什么？你说啊，我是全职妈妈，或者我是学生，这些不是代表你真正的身份。你真正的身份是什么？你说最后你说我是人，但是还不是。你再往深里挖，什么是你的生命？到底什么是你的生命？如果基督是你的生命的话，你的身份就叫基督徒。如果基督不是你的核心，不是你最最关键的，你最最要不能舍去的话，你还不是基督徒。你一旦与基督联合以后，你就要受膏，就成为基督徒。那么受膏者呢，是因为职分和使命而受膏。耶稣不是他就是为着一个有这么一个名分而受膏，他要受这个膏以后呢，他要成为先知、祭司和君王。那么你也是一个受膏者，一个在受膏里有份的人，那么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使命？我去教会就可以了，我听到就可以了，然后你就做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吗？你不知道你是受膏，在基督里与受膏有份吗？你的使命是什么？或者你真正关心耶稣基督的使命吗？耶稣基督来干什么来了？耶稣基督干他要干的事情，我要做我的事情吗？而且耶稣基督受膏的时候，那个圣灵降在他的头上，也像留在亚伦的胡须和衣襟一样，他也到了你的身上。耶稣他是靠着圣灵来完成这个巨大的使命的。耶稣说，神的灵在我身上。那么我问你一下，你如果想要在基督里面，你要做祭司、先知、君王的话，你所倚靠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在世界上为什么一个人能当总统？因为这个人非常能干，所以当总统。不，在上帝那里不是这样。你的这些能力能干，在我来说，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唯有依靠我的灵才能成事。那么上帝高的时候，他直接把圣灵赐给他， 让他用圣灵来行事，让圣灵的恩膏让他凭着他来完成这巨大的使命。那么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到底在靠什么在做这些事情？你在学习神的话语，你在关心别人，你在管理你的孩子，那么你到底在靠什么？你是在靠那圣灵吗？或者圣灵对你十分陌生吗？什么叫靠着圣灵呢？圣灵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你常常是不是有圣灵在你里面工作，让你感到我是罪人，我多么的需要耶稣基督？你是靠着圣灵在你里面，让你明白圣经、明白基督吗？圣灵常常使我们想起耶稣的话来，你是否如此？你是不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万事都是借着耶稣造的，也是为他造的？你看到所有的事情，你是不是常常的想起耶稣基督来？圣灵在你里面工作，他不断的把万物万有都指向基督。你看着天空，你就知道这天空都是为着耶稣造的。你看着头发，你就知道是上帝他的爱，一根头发，每根头发都数过了，而上帝的爱又在基督里面。所有的一切都与基督有关。今天上午的正道经文说，我的年岁载如手掌，我们看到这个手掌，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对我们的提醒，我们的生命就像手掌一样载。但是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的是永生，我们看到手掌也使我们想起上帝，想起耶稣基督，这一切都是为着他造的。而圣灵在你里面工作，把你所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灾难，每一件顺利，都把你指向基督，这是圣灵的工作。你所倚靠的是圣灵吗？如果你倚靠的是你自己的能力的话，你也不会去想这些，因为你以自己为满足，你不需要高，我肉体就可以了。但是上帝他要用高，他称你为基督徒，是你是受高者。你能够夸口的是指着主夸口，指着恩膏夸口，而没有人说瞧我多能干，而是说圣灵在我身上行了这么大的事情，我感谢赞美，我谦卑。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你是否常常的渴慕真理？你对神的话语是否有一颗渴的心？你一天不读圣经的话，你觉得缺少什么？你对听到是否感兴趣？主日的敬拜来听到的一个半小时，对你是不是一个负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不是圣灵的作为，因为圣灵带领你进入真理。而只要是牧师讲员在讲的是上帝的话语的话，圣灵在你里面工作，而你对这些毫无兴趣，那么圣灵不在你里面工作的话，你是那受膏有份吗？如果你不是的话，愿圣灵再一次敲醒你，让你一切都是靠着恩膏，一切靠着上帝，仰望那基督，耶稣基督那个受膏典礼，你在他里面。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你也在那里面，你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如果不是的话，你当悔改，信福音。我们作为基督徒， 耶稣基督他受膏以后，他要做三个职分，他带着很大的使命。第一个使命就是他要做大先知和教师。预言，摩西在耶稣前1500年前他就预言将来有一个先知要像他。这个先知的意思呢，就是神的代言人，上帝的灵感动的时候，他要说出神的话语来。那么旧约中有好多先知，摩西就是一个。那么旧约先知与这个真正的大先知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这个弥赛亚就称为大先知呢？有这么几个原因。这个大先知与以前的先知不一样，以前的先知是一个人，上帝的灵，上帝的话语临到，然后他就受感说话。那么耶稣基督呢，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上帝本身，也就是其他的先知都是被造的，他是那创造的。只有耶稣基督能知道上帝的心，因为圣经说除了子没有人知道父，也就是说唯一知道上帝的他的心意的人，他来了。他与所有的先知不同，而且所有的先知他是神的话临到他身上，然后他开始说，但是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话，别人是在讲神的话，他就是神的话。而别的先知都在讲说一个救赎，上帝将来怎么样的救你，但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救赎，他自己就是救赎，他就是来做救赎的。他不是在，不仅是在述说一个救赎，就好像你在讲一个人一样，哦，讲他怎么怎么样，这个人来了，他要说他自己，完全的不同，是天壤的区别，所以他被称为大先知。这个大先知，耶稣基督是大先知和教师的话，告诉我们什么呢？救赎的话，只有去问耶稣，只有靠耶稣，只有这一条道路。我们人世间有许多许多的人，他讲说各样的道理，我们人容易听。佛教说我们轮回，如果你行善积德的话，将来你也会到佛的一个位置，越来越高，你做不好的话再到一个低的层次。但是大先知和教师没有这么说，他说人若不借着我，不能到父那里去。而这个佛祖在说靠着德行在做这些事情。这个大先知是唯一的懂得神心意的，在他以外别无拯救，我就是道路和真理生命，这是大先知所说的话。还有伊斯兰教，他们不需要耶稣基督，他们直接向他们的阿拉祷告，就以为可以得蒙拯救。但是大先知说了，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里去，你不认我的就不认父。不管别的宗教多么的像基督教，他只要不认子，就与大先知所说的话相违背，就不是对的。我们的大先知耶稣这个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真理的唯一的标准，我们听到的一切的理论，一切的说法，都要在他面前被他来光照，是我们就接受，如果不是的话要摒弃。条条大路通罗马，在人看来是一个可以鼓掌的一个智慧，但是在耶稣面前，在大先知面前，那是谎言。进化论 现在甚嚣尘上，多少人在接受进化论。进化论告诉我们什么？人不是上帝创造的，而且结局是什么？人就这么自然死去了，将来以后还有比人更高的、更高级的动物不断地往前进展，不需要救赎，也没有救赎。这样的一个进化论在这个世界上横行霸道，各个学校在教导，但是这些老师们在教孩子们进化论的时候，他们不知道真正的大先知、大教师是谁，他们以为自己就是最大的，没有比他大的。但是我们的主，他是那最大的，他是那智慧，他是那最聪明的，他知道上帝的旨意，这个世界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着他造的。他传讲的才是真理，一切与他相违背的都是谎言，是假先知。进化论，跨种的进化论，完全的违背圣经。同性恋、堕胎，完全的违背圣经。因为你按照人的想法，他觉得这样也不错，那样也不错，但是真理是什么？什么是标准？耶稣基督，他是那标准。如果说有宪法的话，律法是宪法的话，耶稣基督就是宪法的解释者，他就是神的话语。我们作为基督徒，在他的恩膏上有份的话，我们就要开口承认他的名。在32节32问，以至于我也可以承认他的名。别人问我们得救的缘由的时候，我们要说我们为什么以耶稣为基督，为我们的救主。随时预备好，我们要为基督做见证，我们像一个小小小小的先知一样，我们要诉说上帝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明白真理在基督里面，然后公开的承认我们是基督徒，承认基督的名，即使有逼迫、嘲笑、毁谤，但是我们在耶稣受膏的上有份，在恩膏上有份的时候，我们就要承认他的名。我们认真学习基督，认真学习基督所教我们的上帝的真理，然后我们开口做为他做见证，说他是唯一的救赎。别人无论怎么嘲笑，说你啊还信这个进化论怎么怎么样，这个佛教怎么怎么样，但我只信那大先知，我是那小小的先知，我只信那真正的大先知，无限的智慧者，除了他没有人能知道父的旨意。耶稣基督受膏要做大先知，他也要受膏做一个唯一的大祭司。这个唯一是指在天上的唯一的大祭司。那个大祭司呢，也是完全的 与以前的祭司不同。这个以前的祭司呢，是不知道要献上多少的祭，大祭司也是一年要献一次祭，但是这个天上的大祭司，他只献一次祭就完全结束。现在已经没有献祭了，圣殿，他们想要献祭的圣殿已经被毁灭了。耶稣基督他的功效是这样的完全，他来做一次全部都结束。那么这个大祭司跟祭司不一样的地方，他献上了自己的性命。以前的大祭司都是拿着动物的血，然后进到那个至圣所里头，然后把血洒在那个约柜上，战战兢兢的来献祭。但是这位大祭司呢，献上的是自己的性命，是带着自己的血进入了这个圣所，至圣所。 我们大家想一想，这么一位受膏者，他长得并不美，圣经说他没有加行美容，人们并不尊重他，他与上帝同等，他却取了人的形象，取了奴仆的样式，他带着一个人的身体来，这个人的身体就是为了来献祭的，他就被称为神的羔羊，他来了是带着身体，而这个是羔羊。旧约中不断的杀动物，杀那个羊，杀那个牛，他那个流的血不能除罪，但是那个血，一次一次的那个血，实际上都在指向着耶稣的血，因为这些都是指向耶稣的。所以你不断的杀，不断的杀，逾越节也杀羊，然后献祭也杀羊，都在指向着将来要有一位被杀的。那么耶稣来了，他知道这些羊这些血都是指着我，要等着我被杀流血。他来了，他在这地上行走，人们都鄙视他，并不尊重他，他就是那羔羊一样，他来了就是要上十字架，他要上十字架是为了那些罪恶滔天的人。他就在这地上行走着33年，他带着人的身体要准备献祭的，他为你，你如果是信徒的话，他为你献上了挽回祭，挽回祭，他深深知道你的罪恶，你也没有力量偿还，他就带着跟你一样的身体来了，他要救赎你，因为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已经写好了，还没有创造以前，那被救的人在生命册已写好了，他为着你，他来到这个地上，带着他的身体，要献祭的身体，他来找你，让你相信他，然后他为着你以命换命。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已经被救赎的话，你能说什么呢？你除了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效法基督的模样，你还能说什么呢？你已经被称为了基督徒，你已经是祭司了，你有你自己的身体了，你与基督一样有自己的身体，你也要效法基督，要把自己献上给上帝。就是什么叫献上呢？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完全的顺服上帝的旨意，这个身体已经不再属于你自己了。你有自己的理想吗？你有自己的野心吗？你有自己的计划宏图吗？你渴望自己的成功吗？你渴望人人都称赞你吗？你渴望你一生都平顺健康没有苦难吗？你不知道耶稣是因着苦难而学了顺服吗？但是你要没有苦难，你希望一生都平顺没有人伤害你吗？你可以不可以把这些都献上当作活祭？因为你自己都不属于你自己了，你把你的那些计划和理想都交给上帝，如果这里面有上帝旨意一样的话，他会为你成就的，但如果不是的话，他会拿走的，上帝会烧掉你的梦想，你的愿望，甚至是你想一生平顺，连这个他要拿去，为了使你能够效法基督，为了使你能够属于基督，因为基督就是把自己献上了，你也把自己献上。这位大祭司呢，他不仅是与 其他的祭司不一样，他把自己献上，他的代求也与众不同。耶稣基督的代求与众不同，这个大祭司，天上的祭司，谁能定他们的罪呢？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有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也就是说，耶稣一旦祈求的话，我们就不被定罪了。你知道你每天要犯多少罪吗？我如果记录的话，会是胆战心惊。我们每天罪，一天一天的罪累起来的话，是百万千万个罪的话，在上帝面前你怕不怕呢？我可以说，你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想法，每一句话都是罪，因为他不能做到耶稣的完全的圣洁。所以你其实在每一秒钟都在犯罪，就这样的罪恶滔天，你在上帝面前怎么站立得住？就是你做的最好最好的事情，在上帝的标准之下仍然是污秽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就是说你没有任何一个想法，一个爱心，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的。所以你在上帝面前列出来你的好行为的话，全部你认为是好行为，其实全部都是罪行。你穿着一身污秽的衣服，以为这是一个上帝可以看得见的好衣服的时候，就像一个乞丐把他最好的衣服捡起来的，在地上捡的最好的衣服穿上以后，在上帝看见以后都要捂鼻子。我们的大祭司在旁边亲自的把你的衣服脱掉，把他那最为洁白毫无瑕疵洁白无瑕的衣服给你穿上，然后在天父的审判主上帝面前替你祈求。他的一句祈求就足够免罪。你就是在那儿哭悔改也没有用，就是一个死刑犯杀人犯，你就是在审判台面前，你说我痛哭流涕，我再也不杀人了，我以后再也不这样做了，但是法官只能说你悔改是好的，但是以命要偿命啊！再好的法官也要宣判你的死刑。但是这位大祭司说，我的命给了这个人的命，我以命换命，我替他求，因为他是属于我的。这就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所求的，他如果为你而求的话，你就安全了。但是你如果不信他的话，你与他没有关系，你不需要耶稣基督为你死，你不需要耶稣基督给你换衣服，你不需要耶稣基督为你求，我觉得我应该可以，但这只是你觉得。大先知说了，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是你是大先知呢，大教师呢，还是耶稣是谁？耶稣不仅是大教师、大君王、大祭司，他也是永远的君王。他君王的意思，他要统管我们，他管我们。他是一个羔羊，但他又是个狮子，他是个犹大的狮子，是万王之王。他统管我们是用他的话语和圣灵来统管，他不是用武力、用监狱、用武力来统管我们，他是用恒久忍耐的爱，用他的话语和圣灵在我们内心深处动工以后，我们是甘心乐意的愿意降服在这个王之下的，这么一个管我们。所以天国在你们心里，他在你们心里做工的时候，你真的就是 完全的降服，你就渴慕他的话语，你愿意被他的话语得着，你愿意他来管我。这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上帝。如果上帝耶稣基督是借着他的话语和圣灵来管你们的话，你们愿意借着神的话语和圣灵被管吗？你愿意忠实的来听到吗？你知道耶稣基督这个王是照着两条路来找到你，这一条路是神的话语，一条路是神的灵。那么你愿意就跪在这两条路上等候那万王之王的白马王子来吗？他的话语，他借着他的话语进到你的心里，然后圣灵呢光照你，让你在神的话语当中，在听到当中，在你读经当中，让你看见这位白马王子，万王之王。他带着两个翅膀，两只手，就是神的话语和圣灵，他要来征服你。你就在那里跪着，在神的话语和他的灵旁边跪着，等候我们的王。君王不只是管我们，他也保护我们。他保护我们在他的救恩之乐当中。你知道吗？我们信主的人是被他用重价买来的。你想一想，重价买来的，是他用他的命买来的话，他能轻易的让你被丢吗？一个狮子，他周围有一群的狼，他身后有一群被他赎买赎的这些羊，这些狼群他们要拼命的要撕咬这些羊，但是你别忘了，这个狮子可不是一般的狮子，他是不要命的狮子，他为了这些羊他把命都舍了，他能够允许任何一只狼群他能够夺走吗？耶稣说了，在我里面的一个也不能失去。这个王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得救以后呢，撒旦他最恨的就是我们的得救。耶稣来了就是得救，他的名字就是耶稣，就是救主的意思。而撒旦是耶稣的天敌一样，他最恨的就是拯救。他看着你们这些信徒恨之入骨。撒旦这个世界这个肉体他怎么能罢休呢？他不断地搅扰你，你听到的时候不让你听到，让你想别的事情。如果讲员说的话跟你的想法不一样，你才不愿意听讲员的，不愿意听圣经的。我听我自己的 iPad 电视电影对你的吸引才叫大呢。这个世界这个撒旦他们用一切的方法让你对神的话语毫无兴趣，对圣灵的感动没有感动。他要把你的灵魂引入地狱，这才是他偷偷笑的。他就是要把你拖入泥潭，把你放在水里头，给你那这世上最短暂的所谓的快乐，然后让你就这样吸毒一样死去。那个毒品的短暂就是那么几天，但是人就垮了，完了。撒旦什么都可以用，只要你的灵魂能够不得救，他愿意用一切的办法。但是我们的君王带着铁杖而来，诗篇二章说他打碎敌人像打碎摇器一样。别看撒旦，别看这些世界像 iPad 这些世界上这些东西吸引你，但是主耶稣基督带着铁杖来，他口里有剑出来的时候，他会胜过这一切的。但是他命令你悔改和信福音， 你如果还要不听的话，圣灵要为罪、为义、为世界，自己责备自己。耶稣呢，是军队的头，是元帅。圣父上帝呢，把战斗的旌旗呢，交给了耶稣。他要执行一个特殊的使命，是一个常人难以想象的使命，是要救赎。耶稣基督接过这个旌旗，像受膏一样。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就像一群士兵一样，在基督的身后竖立。基督一人受膏，一人受命，我们基督徒在他的身后一起来接受这神圣的指命。战斗已经打响，耶稣基督冲上去了，血淋淋的一个羔羊，他上去了。33年，他传讲神的话语，他一个罪也不犯，他统管了这个世界，他死了，血淋淋的死了，他又复活了。耶稣过去了，耶稣回头对他的门徒，对他受膏中有份，一同的与他接受这战斗的旌旗的基督徒，就是你和我说，你们也来。这是一条窄路，窄门，这世上有苦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你来吧。你如果是与基督合一的话，如果基督要你来的话，你能不去吗？战斗已经打响，让我们跟随耶稣的脚踪向前冲吧。好，阿们。我们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上帝，你高了耶稣，我们这不配的人居然也在耶稣里面有恩高有分。主啊，我们实在是对不起，我们忘记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常常去教会，关心的是自己的事情，但是不知道我们有基督有这样大的使命，他要向世界来传扬福音，为了人而献上自己，还要在与撒旦、与世界、与肉体征战。主啊，我们不想征战，我们要安逸的生活，我们最好不要在别人面前说自己的基督徒，我最好躲在一个角落，安安逸逸的、平平顺顺的过一辈子，然后你接我上天堂。主啊，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是与受膏有份，让我们传扬福音，让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来献给你，不再有自己的梦想，而是以你的使命为使命，让我们靠着基督，靠着恩高的圣灵与撒旦征战。我们等候的将来，过从十字架上过去之后，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我们等候的这一天，愿你的旨意成就，愿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唱诗篇颂扬32:1。